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今天我们是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18-27节。我们知道法拉第他是一位化学家，他也是一位电学家，而且也是哲学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就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就问他说，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我们有来生的话，那么你要以什么是你的职业？因为他各方面都很细，都有他的专长。结果法拉第他就犹豫了一下子，他就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然后呢，他自己就补充说，其实啊，我只要与基督同在，这就够了。他说，不管什么职业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只要与基督同在，那么就够了，没有错。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也是你的盼望呢？你有没有认识到并体会到这个盼望的美好以及这个盼望的荣耀呢？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是要鼓励那些在患难中的罗马的那些信徒们，那将来的荣耀，当他们从心里面就燃起对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当他们在各种不同的试炼中间悠然能够忍耐。我们有时可能是处在一个别人看得见，但是他们却不是非常了解，甚至于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清楚了解的一些困境的里面，难处的里面。求神借着今天早上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慰，也让我的盼望再一次的被燃起来。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讲的罗马书8:17下半段说什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一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也必跟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不要误解说基督徒的受苦有什么功德的那个效用啊，一点都没有。我们的基督徒在受苦上有份的话，只不过是预备将来得荣耀的一点点的操练。荣耀的本身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赚来的，没有任何功德的功效，都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遇到的一些试炼难处，却能够给予我们提高享受这个荣耀的能力。我们先看18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是说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向我们显现的荣耀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因为将来的荣耀是大大的超过了现今的苦难苦楚。显于这两个字暗示这个荣耀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实现了，我们只是在等候他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而已， 这里的原文特别强调显示他的肯定性，告诉我们这个荣耀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我们只是在这等候他要在我们身上要显明出来。我不晓得你们看过茧没有，那个蚕，那个茧，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在学校的小学的时候，老师都会要我们在家里面养蚕，他分那个小的那个给我们每一个家庭呢。所以我们当时一放学要找什么桑叶，去找那个桑叶，那个蚕是吃桑叶的啊。桑叶我们去采了以后，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那个在那时候我在高雄，很多地方很多桑叶，我们采了以后要洗干净，然后呢要把水分弄得很干，用纸啊布擦干，因为有水的话蚕一吃的会泻肚子，可能活不了。当时我们就养蚕，蚕慢慢大了以后它就开始吐丝嘛，把自己包起来，知道那个叫茧，茧的里面有一种虫叫做蛹，在所以有人在养蚕，从茧里面就看那个蛹，蛹长大了会爬，要想爬出来它需要把外面这个蚕丝咬破才能够出来，出来才能够产卵，才能有小的那个蚕就出来了，才孵出来。那么要这个蚕，它这个蚕丝一个茧就像一个那个卵一样，像花生一样，像上面都是那个蚕丝，那要咬破的时候很难啊，慢慢咬咬咬咬出来。所以有人看到，哎，这个茧要出来很好像这个蛹要出来很不容易哦，他就想帮忙啊，就拿个剪刀把那个外面这个蚕丝剪薄一点啊，让它快一点就出来。它剪薄了以后，当然这个你们蛹就把这个蚕丝咬破就出来了。这是没有想到，它一出来的时候，身体反而变成反常的臃肿，而且它的翅膀是反常的那种萎缩。所以好不容易爬出来，没有多久就死掉了。人的智慧和人的慈爱害死了他。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在忧愁痛苦艰难中挣扎，觉得他非常的可怜，我们就照人的意识来帮助他，希望他脱离这个难处。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痛苦里面，我们常常好像忍耐不住，我们想的方法是什么？找朋友帮帮忙啊，或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常常没有想到，不管遇到这些难处，别人的或我们自己的，应该先到神面前求帮助。我们常常是用人的方法，用我们自己觉得不错的来帮帮别人，但常常你的帮助的结果就像那个蚕，人想要让它快点出来一样。但我要知道，神的眼光是非常深远的，他有完全的爱，在我们身上这些难处有个目的，要叫我们得益处了，叫我们得益处是要有一个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为荣耀的目的，为这个荣耀的目的。所以他不能不让我们先经历过目前暂时的苦楚。其次在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当你讲到关乎我们所深信期盼的那个极大的荣耀，就是被造的万物都命定在这个荣耀上面会有份的。所以这段经文有人就称这段经文为保罗的宇宙救赎论。我们看第十九节说，受造之物且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就感觉到被造的万物是何等的热切的渴望怎么样我们所期待的荣耀显现出来。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都万物都因为人的罪而受痛苦，那些的东西其实都是人犯罪而受痛苦的。所以二十节接着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虚空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它的字根是指的寻而不见，它的含义就是说失望啊，挫败，它的意思也就是说自然界缺乏了它本来应该有那个生气，大自然的秩序被破坏了，不能够达到它原来被造的功用。被造的万物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里告诉我们，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错，有什么失败的地方，所以这里说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使他屈服的那一位是谁？是神。神起初把被造的万物是交给人来管理，但是人没有 管好，人犯罪了，然后呢，所有这些被神所要人管理的这些万物浮在人犯罪以后所产生的后果之下。但这里告诉我们，但这些被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在二十一节。那这一节就解释受造之物的虚空为什么败坏的辖制。败坏的瑕疵就是从出生成长死亡然后呢腐败，不断的在这样的循环的里面在过。而且我们看见这个越来越坏的宇宙整个的衰败过程越来越加速，所以现在很多的疾病啊，很多因为你看被污染了，很多东西就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以前可能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听到那么多人患癌症，对不对？当时可能医药也不发达了，但现在我们看见哈，光十年来你看看很多年轻人患癌症，以前几乎很难碰到很难听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患癌症，甚至于孩子很多患脑癌的。我最近就听到很多年轻人患的是胰脏癌，那很不容易的，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第四期了。所以你就看见这整个被造之物的败坏的情况越来越加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有非常多的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大自然现今的苦楚要带来将来的荣耀。被造的万物一方面是浮在人犯罪所带来这个厄运之下，但是另一方面呢，圣经在告诉我们他也会跟人一同得到释放，自由会代替了捆绑，不能朽坏的荣耀都要代替败坏。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我们要分享基督的荣耀，那么受造之物也将来也要分享我们的荣耀。所以你看万物，这里告诉我们万物都是有这样的，对这个有分这个样的盼望，期待将来自己能够得着释放，能够脱离败坏的奴役，而且能够 得着神儿子荣耀的自由。 荣耀的自由其实就是自由的荣耀了。那第二十二节接着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 New English Bible 他就解释说，一切受造之物的叹在叹息，好像生小孩子一样的那种阵痛，目前只是暂时的。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中部，就是 Nebraska 了，有个城市，最大城叫 Omaha。我在那里牧养一个中国教会啊，华人的教会。有位姐妹，她怀孕了，其实她是从台湾来啊，那时候他们要结婚之前的婚前辅导，我做，后来结婚的证婚，我是为他们证婚。后来她怀孕要生孩子了，有一天她羊水破掉，所以赶快就送到医院呢，再来待产。刚开始的阵痛可能是五分钟一次，后来慢慢的变成三分钟一次。她躺到床的病床上，好像阵痛时间越来越短，但是很痛，很不舒服。他就望着那个医院那个病房的墙上那个钟，三点，痛了半天，看3:15，又等了很久，怎么才3:30啊？然后4点，他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够生啊？他很痛苦啊，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这种阵痛啊？他的心里就盼望赶快能够生，因为阵痛对他来讲非常非常不舒服，从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非常的难受。一直到那天晚上11点，他终于生下了全家所盼望的一个新生儿。隔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新妈妈的脸上是满的喜乐跟满足，一点都没有痛苦的那样的迹象。保罗在这里用生小孩的阵痛来比喻受造之物的叹息劳苦。换句话说，这些痛苦不是无意义的，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为了要产生新的组合所必须经验的痛苦。现在被造的万物都在经历这个生产之苦，就是等那个新的日子，所有被造的最终都会经过信徒将经历到的改变。所以这里也就暗示说，假如连被造的万物都表现出对将来那个期盼，那么我们这些信徒岂不是更应该有这样的对将来的期盼吗？31、30也讲到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不单单只是被造的万物在痛苦中呻吟，连我们这些人，这些基督徒自己也是一样。保罗是说，我们的灵魂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已经得到救赎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这就是我们叹息的原因。我们的身体还是软弱的、无能的，而且是必死的。我们容易疲倦，我们会生病，我们会痛苦，我们最后会死亡。除了这个身体以外，我们还有肉体。我前面我讲肉体是什么，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罪性， 也就是我们这个堕落的这个性情，我们还有这些，所以我们且望盼望是将来的荣耀。那个时候我们从身体的软弱的时候的身体以及罪性这两个重担中，都要得到解救，都要得到解脱。初结的果子就是出手的果子，它是代表收割的时候最先成熟的果子，有这个果子就告诉我们将来能够丰收的保证。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种无花果的哈，在我们这个种这我们这个地区很多人种无花果。无花果你们收了没有？收了哈。我家门口有个无花果紫色的哈，出手的时候算半天没几颗啊，后来我们速速慢出来十颗，有十颗啊。前天是把最后那一颗第十颗拿下来，但是你知道现在满树都是这么大的果实，几百颗满树，前面就是那个出手的果实一点点，但是有出手的果子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丰收的保证。这里告诉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这就圣灵是我们得产业一个保证啊。圣灵初结的果子是告诉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那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是圣灵出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但是保证给我们一个保证，将来我们要得荣耀，将来我们要 得产业，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先尝到圣灵先给我们的一些福气，好像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圣灵常常提起我们想起神的话，这就是圣灵内住以后开始的这些果实，这些福气。那么我们现在所盼望等会要得的那个未来的产业，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是什么？儿子的名分。我们的产业是儿子的名分，因为你有儿子的名分，你才可能承继成产业。你假如没有儿子名分，你怎么可能有后面的产业呢？我们现在儿子的名分虽然是荣耀没有错，但是还不完全，我们在身体以及在性情上还没有变成像神儿子的模样，我们跟他还差很大一截。虽然你有这个名分，但是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变成像神儿子的模样。而且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也还没有完全被公开的显出来，被所有的人来承认。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提到，他说世人怎么样，他因为他不是认识我们，因为怎么样，他们没有认识神，但是他们在末日要让他们显明出来我们儿子的名分。也就像我们八章十九节所说的，末日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我们的身体得赎是将来神荣耀儿女的主要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得赎在这里是最后我们身体要从死亡和败坏里面得到解脱，我们要复活，而且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败坏。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圣灵作为我们出手果子这个印记，我们也先尝到了圣灵内住的这些福分，但我们仍然在等候身体的复活。那时候 我们就能够完全充分领受到圣灵一切的丰盛都会在我们的里面。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看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他看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这两节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是在乎这个盼望。我们是因信已经得救了，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救赎，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成圣。所以最终完全的得救仍然在未来的盼望中间，这个盼望还没有得着。假如我们就得着，那就不叫盼望了。但是我们讲什么时候才可以得着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跟别人不一样，是能够凭着信心抓住那所看不见的。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的盼望是将来天上的荣耀，是还没有显出来的事情，不是现在已经有的事情。所以假如凭着信心盼望将来完全的拯救，那么我们就得用耐心忍耐的等候，不受现今重大苦难所影响。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要耐心忍耐的等候，因为这个盼望是必然会实现的。所以现今只要受到重大苦难的话，你就不要为这个影响，为什么神不救我脱离这个，为什么的，我们有很多理由在问。但是神要我们单单仰望他，定睛在这身上，让我们的知道我们将来的荣耀是怎么回事，我们将来是什么情况，我们对今生的这些苦难我们是有影响，但就不会那么大的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些前面要走的道路或者人生的步调。所以从23节到25节，我们看见信徒所存的盼望。我在一本杂志里面看到有一篇文章，他记载一个非常感人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位很年轻的姐妹，她得到了淋巴腺癌，所以很短的时间里面她就过世了。她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个希望，一生要服侍主，但是身体软弱，他没有办法如愿。他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医治他，但他接受了事实，虽不想年纪轻轻就离开他所爱的这些家人，但他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信仰。但更没有想到的，借着他的死，有许多人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的先生在他最初礼拜的里面就分享说，他相信他在天上继续在那里服侍神。他的母亲因为这样他女儿的患难，他学会了怎么样的安慰别人。他也相信将来有一天在天家会跟他女儿再相会。爱主的基督徒也会遇到苦难，但因为我们对生命对永生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站得稳，我们可以做美好的见证。 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在人生的路径里面会遇到软弱的时候，除了盼望可以帮助我们支撑我们以外，我们还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站在我们这里与我们一同分担我们的重担，就好像圣灵在祷告中帮助我们一样。有时候我们非常渴求，非那种要求帮助很深切，甚至于我们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出来，甚至于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应该怎么祷告。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就亲自催逼我们，圣灵催逼我们发出叹息，发出呼求，并且要在其中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正借着这些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在祈求。很多人忽略了圣灵在祷告中的这种执事，他的侍奉。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但借着圣子耶稣来亲近天父，我们也借着圣灵来亲近这位父神。如果我们在祷告中要与这位天父来相交，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正好像我们需要耶稣这位圣子做中保一样。有的时候当圣子，我们是基督徒，不晓得怎么样用话语来祷告的时候，他在那里安静不说话，在那里叹息。我们有的时候被自己的身体软弱，或者我们肉体的罪恶所压的时候，以致我们只能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样的声音，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不要轻看这些说不出来的叹息，不要轻看这些找不出字眼来表达痛苦的这切望，因为这个时候圣灵正为我们祈求。神明白呻吟出来的祷告，因为他是在为鉴察我们心思意念的。这二十七节接着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神不仅鉴察人的肺腑，他更明白圣灵的心意。圣灵的心意包括圣灵的意思、圣灵的喜好、圣灵的意愿，因为圣灵乃是按着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的。那么由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就会垂听圣灵在我们心中鼓起的这些祷告，所以我们从罗马书八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七节以及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两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灵有四重恩惠的工作。第一重，他赐福我们的肉体；第二，为我们儿子的名来作证；第三，他保证我们得荣耀的产业；第四，帮助我们在祷告中的软弱。我再讲一次哈，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第一，他圣灵的工作里面，第一，他制服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罪性，就是我们那些那个邪情私欲在我们里面产生的问题。第二，他为我们儿子的名分作证。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重生我们，他就为我们是儿子的名分来作证。而且在第三个，今天我们这讲，他是保证我们得荣耀的产业。将来我们身体复活，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就得着了荣耀的产业。第四，帮助我们在祷告上的软弱，所以我们不要停止祷告，甚至你祷告不出来没关系，你安静在神面前，心里想圣灵，你帮助圣灵在不同的时段里面，会让我们在叹息的里面能够安静，神圣灵在那里就是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那些重担难处在神面前可以学习交托。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信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还是十分软弱的，但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安慰者，也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做任何的工作，任何的事工，我们都是靠圣灵的能力，不是靠你自己，靠我们自己所得的果效会归零的，只有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所做的功才是蒙神悦纳的。他在我们软弱中间透过我们来工作，他也使用一些不可思议的方法为我们代祷，甚至当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早已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再讲一次，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早已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神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要为这幕后有这么奇妙的一位代祷者欢喜快乐来感谢神。不晓得你神否在某种危机里面根本不晓得怎么样为某些事情来祷告呢？千万不要绝望，因为圣灵能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也因他这样的关怀而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力量，甚至可以得到指引。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把由罗马书里面保罗所领受启示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了解，但是主，当我们真是遇到难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我们在安静在神面前，甚至于在叹息的时候，圣灵早就把这些带到神面前，神了解我们的心意，神更是了解圣灵的心意，会按着他的旨意成全一切对我们有益处的事上，让我们越来越能够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目前蒙恩得救的基督就因得着圣灵的内住，这是像出熟的果子一样，圣灵许多的福分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挥功效，将来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得着神儿子真正的名分的时候，那完全的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目前被造的万物因为人的罪也同样在困苦，在这个败坏的辖制里面，但是他们也在等候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我们得荣耀的日子，他也要跟着我们一同得赎的荣耀，是吧？这是我们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必然会应验的。让我们就在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求神给我们有忍耐等候的心，知道我们必然能够得到神所应许我们的一切丰盛的恩典跟荣耀。感谢主，你也保守我们教会，教会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有很多的攻击，很多的难处会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弟兄姐妹看见我们是有盼望，这个盼望是必然会实现的。 求神给我们的耐心，面对每一件的难处，不管身体的或者心灵的，我们都学习交托。神乐意听我们祷告，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神都了解，按他的心意会帮助我们度过，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彼此带导里面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不是我们用什么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帮助这些，是神会给我们知道要做什么说什么，更重要是我们把这些难处一同带到神的面前来仰望 来祈求，让神自己的安慰临到，让神加给我们力量来度过，甚至遇到那些不可逆转的时候，我们都有盼望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全得赎的日子。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